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哦，如果像 Google DeepMind 这种等级的科技帝国，在短短六天之内失去了打造他们核心技术的四位顶尖大脑，你会怎么想？
哇，这听起来很像什么电影情节。
对，这不是哪家八卦小报的谣言哦，这是真实发生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6月26日的产业大地震。
确实蛮震撼的。
我们总觉得哦，那个科技巨头的护城河嘛，就是无坚不摧的伺服器农场啊，还有那种深不见底的现金流。但今天这份资料哦，真的彻底撕碎了这个幻觉。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看一份全球 AI 每日简报，还有专家的评论。
没错，里面包含了像是金晶镇律师的观点，内容其实涵盖蛮广的，从人才迁徙、地缘政治到版权诉讼都有。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单纯念新闻给你听，我们需要帮你在这个资讯大轰炸里面理出一个头绪，找出推动 AI 产业巨变的那种隐形引力，从写程式的人才到训练用的数据，再到各国政府的角力。
好，我们来好手拆解一下这个复杂的局面。
如果我们直接摊开这波高层出走潮的名单，其实真的会倒抽一口气。
怎么说？
因为流失的不是一般的工程师啊，是核心引擎的架构师。你看，负责 AI 写程式的 Jonas Adler， 还有主导预训练的 Alexander Prezel。
哇，
不止这样哦，连那个带领研发 AlphaFold， 刚拿下诺贝尔化学奖的 John Jumper， 他们都在这个礼拜集体跳槽到了 Anthropic。
等一下，连诺贝尔奖得主都走了？
对啊。然后同一时间 ，Google Gemini 的共同领导人 Noam Shazier 则是跑去了 OpenAI。这波人事大地震的力道，直接把 Alphabet 今天的股价砸出一个大坑。
这太扯了吧！这些人简直是掌控演算法命脉的关键少数哎。可是我就很困惑啊 ，Google 这么有钱，难道开不起更高的薪水把人留下来吗？人家现金流随便砸都能砸晕一个工程师吧？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盲点，我们还在用薪水的思维来衡量这些顶尖人才。
不然呢？金晶镇律师在今天的评论里头就一语道破了，他说这是一场由流动性事件引发的重力转移啊。
流动性事件是指 IPO 吗？
没错，这群顶尖研究员现在追逐的是即将到来的 IPO。你看 Anthropic 目前的估值已经飙到9650亿美元了。
哇塞，快破罩了。
对，然后 OpenAI 也在准备上市。在传统巨头里面，你顶多就是领个几百万美金的高薪。可是如果你在准备敲钟的新创巨兽里面，你拿到的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美金的原始股权哦。
懂了，这根本就像是那个大航海时代的翻版嘛。最顶尖的水手现在根本不屑每个月临死薪水在安全的航线来回，他们跳上另一艘船是为了直接拿到新大陆的股份，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而且说真的，这对传统巨头来说是蛮致命的。
怎么说？他们不是还有很多资源吗？
巨头的护城河的确是那几十亿的免费用户和庞大的基础设施，可是在前沿 AI 领域，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极少数具备突破性思维的头脑哦。当这种资本的引力把这些真正知道怎么从零打造模型的人全部吸走的时候，你的硬体叠得再高也没办法掩盖底层演算法停滞的危机啊。
确实，不过这就带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新创巨兽用未来的股权把最厉害的人才吸走，看似赢了第一局啦。但是研发 AI 可不是只有人就够了，对吧？
当然。
模型需要海量的数据来训练，而这批数据燃料的账单现在正式寄到 Anthropic 的门口了。
哦，你是指 Bust 诉 Anthropic 那个案子？
对啊，这可是刚达成美国史上最大的 AI 版权和解案呢，总额高达15亿美元呢。
这笔和解金可以说彻底重写了整个产业的成本结构。
真的。
判决出来 ，Anthropic 必须为未经授权用于训练 Claude 模型的每一件作品支付大约$3000的赔偿，而且目前已经有120,000名版权所有者提出申请了。
120,000，那这样算下来，一件作品大约是42万台币耶。
没错，而且如果后续清查发现超过50万件作品被使用，还会触发更严苛的额外支付条款哦。
可是我们冷静算一笔账哦，你刚刚说 Anthropic 现在估值快破兆美元了，对吧？
嗯，9600多亿。
那这15亿美元的赔偿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根本不痛不痒啊？这感觉不像惩罚，反而像是一张超级贵的超速罚单。
你的意思是，这变成了只有巨头才付得起的入场费？
对啊，你想哦，巨头付了这15亿，等于把过去盗用数据的原罪一次洗白，然后顺便把这3000美元变成未来数据授权的地板价。那那些没钱的小新创或是开源社群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嘛，是不是就直接被踢出局了？
其实这正是这份判决最深远的影响。短期看，大家觉得是巨头被罚款了，但长期看，这等于是在大幅拉高基础模型开发的进入门槛。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景律师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这向市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事前不买授权，事后赔偿的代价会远远更高。可是就像你说的，现在能够承受这种代价的就只剩下拥有无限资本的那几家公司了，这其实会极大程度的加速这个领域的寡头垄断。
哇，这影响真的很大耶。而且收紧这张网的还不只是版权诉讼哦，还有即将落地的法规。
对，欧洲那边的动作很快。
没错，欧盟 AI 法案第50条的透明度义务，再过37天，也就是8月2日，就要正式生效了。
这条法规的核心啊，其实就要打破我们对 AI 的那种拟真幻觉。
拟真幻觉怎么说？
就是未来啊，聊天机器人必须在界面上强制标示出你正在与 AI 对话。另外，所有的 deepfake 和 AI 生成的文本也都必须在底层嵌入机器可读的标签。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网络上那种真假难辨、无缝接轨的 AI 体验，在欧洲将被强迫画上一条很明确的红线了。
没错，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使用者跟 AI 建立信任的界面。你想想看，当你在读一篇很生动的文章，或者看一段超逼真的影片的时候，旁边如果始终亮着一个机器生成的警告标签，
那感觉的确会蛮出戏的。
对啊，大众对这份内容的接收度和信任感会完全不同。这其实是欧洲试图在演算法彻底失控之前，从使用者的终端强行踩下的一块刹车板。
资本可以解决版权，法规可以改变界面，但是如果今天阻碍你发展的不是钱，也不是标签，而是政府直接出手拔掉你的插头呢？
这就进入到国家层级的地缘政治角力了。
没错，我们来看看美国商务部对 Fable 5模型的出口管制，今天正式进入第40天了。局势不但没有趋缓，谈判桌上反而出现了非常反常的调度。
确实非常反常。原本代表 Anthropic 去交涉的，理所当然应该是 CEO Dario Amodema。
对啊，通常都是 CEO 出马。
但现在居然换成了 GPT-3 的核心设计者，同时也是共同创办人的 Tom Brown 领军，还带着政策负责人 Sarah Hack 一起进入商务部。
等一下，为什么要挣钱换将啊？把一个懂商业的 CEO 换成一个纯技术的底层架构师去谈判？
因为商务部现在要听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承诺啊，他们要审查的是模型的技术护栏和最底层的逻辑。
哦，原来是这样。
Tom Brown 出马，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对 Fable 5的担忧已经深入到了演算法架构的层面了。而且更紧迫的是，今天是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回复跨党派议员质询信件的最后期限。
议员质询信，信里写了什么？
议员们包含 Ricardo 议员在内，他们在信里面严厉质疑商务部这次是动用了出口管制改革法，也就是 ECRA 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 is informed 信函机制。
等一下，这个 is informed 信函机制是什么东西啊？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绕过冗长常规立法的捷径。政府只要发一封信，告诉企业我们认为这项技术会威胁国家安全，就可以立刻实施断供。
哇，这么霸道，不用经过什么审查程序吗？
就是因为这样，议员们才质疑啊，这种未经充分程序，而且完全没有给 Anthropic 任何事前改善机会的封杀，法律基础到底稳不稳固？这会不会是针对特定企业在放大检视？
难怪 Polymapit Sean 的预测数值会这么悲观，今天预测恢复美国客户存取权限的几率，已经暴跌到41%了，单日下跌了16%。虽然7月恢复的几率还有75%，但市场显然觉得短期内是解套无望了。
没错，不过 金律其实在评论里提到了一个出口管制悖论，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讽刺。
悖论怎么说？
美国为了保护技术领先，把目前最强的 Fable 5给硬生生封锁了两周，结果反而帮了对手一个大忙。
帮对手大忙？
对啊，当海外的开发者突然无法存取 Fable 5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停下来不工作吗？
当然不会啊，一定会去找替代品。
没错，结果就是中国开源的 GLM 5.2 模型在过去这两周内迅速在海外开发者社群中扩散开来，等于是美国的保护主义硬生生地把全球的使用者流量和开发者生态推向了中国的模型。
哇，这完全是变相在给对手开一间重训健身房，哎，逼着人家练肌肉。说到中国的技术反扑，我们不得不看今天最硬核的一条硬体突破消息了。
哦，你是说中国那台超级电脑对吧？
对，中国的零星超级电脑刚刚拿下了 Top 500 世界第一，距离他们上次夺冠的2017年已经隔了整整九年了。
这台建制在深圳的庞然大物，它的规格真的非常极端。它搭载了1379万个由华为海思共同设计的 LX2 处理器核心，然后配合国产的 Kylin 作业系统。
嗯哼。
但它震惊业界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是一台零 GPU 的超级电脑。
等一下，完全没有 GPU？
没错，在完全不依赖 NVIDIA 或者 AMD 这些西方 GPU 的情况下，纯靠国产 CPU 堆叠跑出了 2.198 exaflops 的惊人算力。
完全没有 GPU 却拿到算力第一，这听起来美国的晶片禁令好像彻底失败了。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其实细节里藏着魔鬼。
怎么说？资料里有一组对比数据，对不对？
对，虽然零星在传统的超级电脑算力测试拿了第一，但是在专门针对 AI 训练的混合精度运算基准测试中，它却输给了美国的三台 GPU 系统，只排到第四。
哦，这两个测试到底差在哪里？
这是理解目前中美算力差距的关键哦。传统的超级电脑测试测的是双精度浮点运算，这就像是要求电脑做极度精密的物理模拟，比如核爆测试或是天气预报，每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嗯，
但 AI 训练不一样，神经网络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准度，它需要的是混合精度，也就是在极短时间内并发处理海量但是精度比较低的矩阵运算。
所以这就像是两套不同的重训系统嘛。美国的制裁确实没收了中国最顶级的 AI 专用重训器材，也就是那些高阶 GPU， 但这反而逼着中国在传统物理重训，也就是纯 CPU 架构上练出了不可思议的肌肉量，硬生生夺下世界第一。可是一旦要比拼 AI 训练的爆发力，没有 GPU 的劣势还是显现出来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等于是告诉我们，全球的科技基础设施正在彻底走向双轨制了。中国证明了，即使在极限封锁之下，他们依然有办法建立一套不依赖西方标准的底层硬体与作业系统生态。
真的，
虽然目前在最高阶的 AI 训练效率上还是有落差，但这种配备长出来的韧性，让地缘政治的技术断层变得越来越深了。
在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建立独立技术生态的同时啊，谁能防御自己的系统被对手攻破，就成了下一阶段的生存关键了。 OpenAI 今天就推出了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防御模型
哦， GPT 5.5-Cyber 对吧？这东西出来真的蛮吓人的。
没错，这已经不是我们平常拿来写信或者是做会议摘要的那种工具了，这根本是一个自动化的网络安全武器。
确实，在专利的 CyberGene 测试里面，它以 85.6% 的成绩击败了标准版 GPT 5.5 的 81.8%。 不过更具指标性的其实是另外一个 ExploitGene 测试。
等一下， ExploitGene 测试主要是测什么的？我看它在这边拿下了 39.5%， 远远把标准版的 25.95% 甩在后面呢。
这个 ExploitGene 嘛，测试的是模型主动生成漏洞利用程式码的能力，
也就是说他能自己写出攻击程式。
对，你看哦，过去我们防御网络攻击是等治安人员发现漏洞，然后人工去写修补程式，这通常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但 GPT 5.5 Cyber 能做到的是全自动的，它 它自动寻找漏洞，自动编写修补程式，最后还自动执行测试。这是一个完全端到端的自动化防御机制。
天哪，这效率太可怕了。他们同步启动的那个 Patch the Planet， 也就是修补地球开源计划，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
没错，这个模型已经在 Linux 核心里面找出了8个指标资讯外泄漏洞，还有24个本地权限提升漏洞。它等于是在骇客发现这些后门之前，就先把门给彻底焊死了。
哇，这听起来很像地球的免疫系统哎。
没错，当 AI 成为能够24小时不间断扫描修补全球开源代码的免疫系统时，这已经超越了一般软体产品的范畴了。它变成了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最底层防护罩。
不过，这种国家级的防御系统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有点遥远啦。但其实 AI 的进化也正在悄悄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工作流程。像是 Cloud Code 刚刚推送的 2.119 版本，里面就有一个小更新，解决了一个超级痛点。
哦，你是指那个斜线 Rewind 的功能吗？
对对对，就是 Rewind。 以前我们在写程式或是分析长文件的时候， AI 的上下文视窗常常会被我们过多的对话塞满，
然后它就会开始胡言乱语。
没错，这时候你只能用语音或是打字输入 Clear 把整个对话清空，让它重新专注。但代价是它会忘记你们前面讨论的所有脉络，你几乎得重新教它一次。那现在这个 Rewind 功能感觉就像是 AI 专用的 Git 系统一样。
真的，它让你可以在清除掉那些杂讯之后，精准的把上下文回溯到某一个干净的状态，不用全部重来。而且这次更新还透过整合串流，把本机 CPU 的使用率大幅降低了 37%。 这对开发者来说真的是极大的效能释放。
没错，这等于给你的大脑工作流程加了一个无悔的还原键，让你不用害怕清空暂存。但话说回来哦，无论是个人的开发工具，还是全球的资安防御，这一切都需要一种东西来支撑。
钱，深不见底的资本。
没错，当 AI 变成国家生存战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投资数字已经完全失去真实感了。你看阿布达比的国营基金 MGX 刚刚成立了一个5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基金，而且他们的目标甚至上看1000亿美元。
MGX 的布局策略其实非常独特，简报里面特别指出，他们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投资了 OpenAI、XAI 还有 Anthropic 的机构。
哇，三家都投，这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意思吗？
不止这样啊，阿布达比很清楚，未来的霸权已经不再是石油了，而是算力。他们不赌单一公司，他们是直接买下整个前沿 AI 赛道的所有可能性，就是要确保中东在后石油时代依然可以掌握全球的基础设施命脉。
这真的是国家级的豪赌。而另一个面临国家生存危机砸下重本的是日本。日本政府公布了一项令人咋舌的14年计划，总额高达370兆日元，大约是2.3兆美元的投资，其中有101.6兆元会专注在 AI 与半导体领域。
2.3兆美元的规模，老实说，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升级了，这是倾全之力的自救计划。
自救？
对，日本的战略核心跟中美两国完全不同，他们把重心放在实体 AI。也就是将 AI 大脑植入机器人这些实体的硬体中。
懂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别国的超级电脑，而是国内严重的高龄化和极度短缺的劳动力，他们必须靠实体 AI 来维持国家的基本运作，对吧？
正是如此。所以你看啊，从阿布达比的算力布局到日本的实体 AI， 这些国家级资本的涌入其实一再证明了AI 已经从 Silicon Valley 的实验室彻底演变成各国争夺下个世纪生存权的核心武器了。
哇，我们今天这趟拆解真的把隐藏在新闻背后的逻辑线全部拉出来了。我们从 DeepMind 顶尖人才为了改变命运的股权引发大迁徙开始谈起，接着看到 Anthropic 面对15亿美元的数据账单，还有欧盟即将改变信任界面的透明度法规。
是。
然后我们看到了政府力量的介入， 美国封锁 Fable 5导致中国模型意外扩散，中国甚至在没有 GPU 的极限状态下，硬是靠纯 CPU 打造出世界第一的零星超级电脑。最后 AI 化身为 GPT-5.5-Cyber 这种资安免疫系统，还伴随着中东和日本以兆为单位的国家级资本，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的基础设施。
其实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不断建立壁垒，同时又不断试图打破壁垒的过程。人才、数据、算力、资本，每一个环节都在逼迫整个系统进行极限的运作。
真的，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想把今天谈到的两个看似平行的现象叠加在一起，留给正在听的你一个值得深思的情境。
哦，什么情境？
我们今天看到 OpenAI 的 GPT-5.5-Cyber 正在自动寻找并修补开源程式的漏洞，发起了 Patch the Planet 修补地球计划。但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各国正在因为地缘政治建立起彼此隔离的 AI 系统，像是被封锁的 Fable 5跟中国的 GONM 5.2。
对，
请大家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一个国家的 AI 比另一个国家的 AI 更早发现了某个全球共用基础设施里面的致命漏洞，在这个已经被地缘政治撕裂的世界里， AI 到底会先选择修补地球，还是会成为另一场无声战争中的隐形武器？这真的值得你好好的思考。
这个问题真的蛮沉重的，但也非常现实。
没错。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在这个资讯大轰炸的时代，你能继续保持清醒与好奇心。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